我们今天要讲一个题目叫做爱的关系第二讲，对人显示出温暖。我们上一次讲到爱的关系第一讲的时候，我们是讲到耶稣有被人家问到说诫命当中最大的是哪一条，我们就讲说当然你要尽心尽意尽心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反，对不对？要爱人如己。所以我们讲到爱的关系是爱人跟爱神，但是你跟我都知道我们爱是因为神仙爱我们，所以、你知道要用什么样子的爱去爱人吗？那你必须先领受到神的爱。所以我们上一次也讲到这个爱不是说我只要追寻神跟我之间的爱就好了，我就认为跟人之间的爱是 second priority。 那我们上次讲过这样子的讲法，这样子的看法也造成很多的悲剧。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耶稣基督也就不必来到世界上为了爱人舍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他可以说我爱神第一啊。所以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原来爱神跟爱人这两条诫命是并列第一的。我们可以开始的时候是我先要领受神的爱，但是我领受神的爱之后就变成我要去爱别人了。那这个爱是从神来的爱，耶稣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就是把这个关系就讲得很清楚。神怎么爱我，我就把神给我的爱去爱别人。那这样子的爱才是我们基督教里面所讲的那一种的爱。那种的爱不是自私的，那一种的爱是叫做 divine love， 是那种神圣的爱，它叫做 agape。Agape 跟我们世间上的人所领受的那种爱的关系是很不一样的。你自己有小孩，那是父母对小孩子的爱。你有父母，父母，我对父母的爱。我们有配偶的爱，我们有朋友的爱，但是这个 Agape 是跟这些都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这个爱叫做意志力的决定。你的意思就是说他可爱吗？你说这个人是一个可爱的人，我告诉你，你去问十个人，可能十个人都有不同的意见。一个人说我不喜欢他的穿着，我不喜欢他的打扮，有些人他头发的样式，他戴眼镜好丑好丑好难看啊，你可能心里会这样想。但是喜不喜欢是一回事，圣经上吩咐你要去爱他。这个爱叫做 agape， 是超越了你喜欢不喜欢的问题。我们说了很多次，你要喜欢一个人，你不需要理由的，你不需要理由的。昨天我的子女生了第二胎，10磅多，哇，我想说我的天哪，苦了我的这位可爱的侄女啊，真的是超级 huge baby。 他说他的护士们都说哇，这个 baby 好像是3个月大了。他真的是 you know, 他是我 one of the 我很喜欢的一个侄女，他 is very good。 但是这个爱是一个 relationship， 是一种血缘上面的关系。但是另外那个爱就是耶稣对人的爱。圣经上讲得很清楚，罗马书5章第8节讲得很清楚，神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替我们死了。所以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显明了什么？因为神爱罪人，他不配我们爱，他不配，不是我们不配他的爱，我们不配，但是他还是爱了，那叫做 agape， 所以我们对于很多弟兄姐妹，你的悖逆也好啊，你的不顺服也好啊，我还是爱你，因为那叫 agape， 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我们在对于人的关系当中，也有一个 love relationship， 一个爱的关系当中，我们上一次讲到以神的爱去爱我的弟兄姐妹，不管他可爱不可爱，这是我们上一次讲的。那我们今天讲的特别讲的就是说 between 我们肢体之间呢、啊，我们肢体之间你要显出那个温暖。那这个字是比较特别，这个温暖这个字没有在圣经上讲，可是这个温暖却是一个基督徒一个你可以讲说是一个标记。我们最近在谈以弗所书，以弗所书里面基督徒有两个标记，就是对神有信心，就是你信从耶稣基督，第二个是什么？是亲爱众圣徒。一个亲爱众圣徒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很重要的元素，就是你是不是对人有温暖。我觉得在这个所有的基督徒的这个 characters， 基督徒的品格上面，一个温暖的个性是我们基督徒需要去培养的。我们的上帝就是这样子看我们，你要使人觉得温暖。我在说这个不是说啊，我要来一个行为导向啊，我要让人家感觉到我要去做出来。这个其实有很多的事情是 naturally， 是一个很自然的一种的表现。当然这种的表现我们基督徒你也要去怎么样，也要去注意，因为爱的关系当中人家会享受你的爱，他你对他的这个关心，你对他的温暖，他会觉得这是神在跟他讲话，这是神给他的温暖。如果我们在基督徒肢体之间彼此有被温暖到，有被爱到，那就是我们今天到一个最重要的一点，我们只有靠主的爱跟恩典，透过我们的服事，其实我们肢体之间的交通都是在服事。你看，是的，我们耶稣基督讲过一句话，对不对？他在马太二十五章讲，你们如此对待这信我的小子中最小的一个，就是什么？就是对待我。所以我们之间的彼此肢体之间呢，你在服侍真跟他交往交谈当中，你就是在服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这个彼此之间呢，你要用温暖同理跟尊重。这是从上一次我们讲到爱之后，我们要开始注意到我们肢体之间是不是有温暖，是不是有同理，是不是彼此尊重。那这四方面你可以讲说在一个教会在追寻彼此相爱的时候，你要很清楚的知道这是你该注意的方向。所以我们今天会提出一些的有一些的点呢，我盼望我们听了之后也能够帮助我们在跟弟兄姐妹之间的交往。你要观察你自己是不是有给人家温暖，我们弟兄姐妹之间是不是也会彼此提醒一下，你这样讲我不觉得有点温暖，也许可以有更好的词汇哈，就稍微提醒对方一下，我们就知道了，原来我们的讲话我们不能够随便带刺儿哈。我们有讲话呢，你不能够随随便便的挖苦人家，我们的讲话是有带着温暖吗？我们最近讲到灵的转移，这个是一个很少人去讲的这一种的议题。我们在讲到灵转移的时候呢，你就一点点就帮邪灵开了一个门， 你讲了一个挖苦的话，你讲了一个很泄气的话，你讲了一个很不满的话，那弟兄姐妹，这是不是会开了一个门呢？啊，这个是需要一个重新思想的。我们要的是给人温暖，大家说温暖，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特别是我们华人的文化，我们很少给人家温暖的。我在40年前来到美国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的邻居看见我们说，啊，你是从台湾来的留学生，有时候在路上碰到你说，啊，你们在这边新的文化新的环境，你们很不容易啊。我们到店里面去买 May I help you， 哇，我想说在以前我们台湾来的哪有这种的服务的态度。 May I help you， 他的眼睛就瞪着你，脸上堆着一个微笑，他在听候你的差遣。那样子就给人家感觉到好温暖哦，哇，这家店里面的人怎么都这么客气呀、啊？还没有瞧不起我这么一个 broken English， 那英文就不讲的怎么样的人，然后可是呢他很在意你在我这个店里面有没有好好的被服侍到。弟兄姐妹，这是我40年前来美国的时候，到现在你到比较有名的商店去，他们还是这个样子。你知道这个就是一个文化，这是一个基督教的文化，给人温暖。那我们看看啊，第一个，你要让对方知道我们真诚的关心他、爱他、接纳他，让他感受到主的温暖。我再说，你现在信了耶稣，你是耶稣基督的代表，你身上带着耶稣基督荣耀的冠冕哦，我们待会会查到，你是一个基督的使者。这是哥林多后书第5章的信息。Are you an ambassador of Christ？ 你代表了耶稣基督，你代表了耶稣基督给人温暖，给人同理心，给人尊重，给人爱。你要让他感受到，因为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你的责任，我的责任，就是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之下彼此相爱。彼此长大，彼此大有盼望。我们不要在教会当中呢制造了一个环境的彼此批评、彼此论断，那这样子就不是耶稣基督教会。教会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神，他充满了他的爱，充满他的恩典。那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把这个关系给破坏了，了解这个意思吗？好，第二个，在哥罗西书3:12，他说，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纯，就是穿上的意思，就是好像就是说，哎呀，我没有这个怜悯，我要穿上去，纯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那这里面他就讲说，你是圣洁蒙爱的，你是神的选民，他要你有五项，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那这些都不是天生的，没有人是天生的。也就是说，你每天早上起床，你穿衣服，你在穿衣服的时候，主啊，我要穿上怜悯，我要穿上恩慈，我要穿上谦虚，我要穿上温柔，我要穿上忍耐。然后你把这五件衣服穿上去的时候，起来面对你的家人，你的配偶，就开始今天每一天的生活。这五件衣服是上帝给你的，那问题就是你愿不愿意穿上去。就好像你这个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你有五件漂亮的衣服，你很喜欢，天天穿上去吧。不仅是你喜欢，上帝也喜欢你穿上去。你是，我是神的爱人，你会愿意为爱你的人穿上 使他喜悦的衣服嘛。他喜悦你穿上怜悯，就是怜悯的心、同情心、慈悲心。恩慈就是善行、慷慨、仁慈、良善。谦虚就是态度谦卑，不会自以为大，温柔、温和、温顺、有礼、忍耐、恒忍、坚定、承受挑衅。这五个心，五件新衣服，每一天都是新的恩典，你愿意穿上去吗？腓立比书二章一到二节，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样子的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一样心思，一样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当保罗他在讲腓立比第二章的时候，他其实是非常感动这个腓立比教会常常的供应他，他想到腓立比教会的时候心里都很高兴，高高兴兴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有一样的心思意念。也就是说，教会里面如果我们都是彼此相爱，如果我们都是在这种爱的氛围当中，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一样的给人温暖，给人尊重，一样的尊主为大，彼此谦卑，不互相咒诅，乃至彼此祝福，彼此相爱。这是一个教会，一个 perfect， 这是一个教会非常好的一个模式。愿我们东恩教会像腓立比教会一样。第三点，诗篇103篇第四节，他说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就好像我们今天得救了，我们今天在高举十字架说感谢耶稣，然后不要忘记了，他不是单单救了你哦，他把仁爱慈悲为你我的冠冕。仁爱就是什么？就是 loving kindness， 慈爱。慈悲就是 tender mercy， tender 就是对人很亲切的 tender mercy， 为你的冠冕。上帝把这两个东西放在你的头上，你现在起床起来，你在做任何的事情，你要不要忘记了你的头上顶着两个冠冕，一个叫做仁爱，一个叫做慈悲。这是上帝救赎我们啊！不管我们今天经历多么大的死因幽谷，你穿上的就是仁爱，就是慈悲。弟兄姐妹，这就是你跟我每一天要穿上的。除了前面五件衣服，你还要带上两个冠冕。哈利路亚！这个是我们每一天要穿的，每一天要带的。第五点啊，请注意啊，你说出来的话，7%是内容，38%是声调，55%是肢体言语，非语言信息。使人觉得温暖，不是取决于谈话内容，乃是在乎对方的感受。我们有些时候会跟人家讲说，哎，我说这句话不是这个意思啊，那你怎么听成那句话的意思？人家会听成那样子的问题，那样子的领受，是因为你的声调，是因为你的肢体语言，不是你讲话的内容。我们有些时候取决于一个，我喜欢这个人，说我不喜欢这个人，可能他还没讲话，他的一些肢体动作呢，你已经收到了。我们有些人他是很敏感，非常敏感于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他对于肢体语言非常在意，很敏感。你讲话声调稍微高一些，你就挑起他的情绪，你就已经引发他的不快了。了解这个意思吗？有些时候呢，当对方情绪起来的时候， It doesn't matter what you say. 你再讲什么都没有用了。所以你要危机处理，要先处理他的情绪，不要去跟他讲道理。我没有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不是这个啊，对不起啊，让你误解了，了解吗？要先处理对方的情绪了。这个在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是常见的，我们会 misunderstanding， 所以误解。但是误解不是你谈话的内容，误解是因为你的沟通方式，你的声调，你的肢体语言，会让对方产生误解。所以你要为爱对方的缘故，先处理对方的情绪，然后再慢慢跟他讲道理。如果还可以讲的话，其实你讲道理的时机已经过去了。先处理情绪再说，要先和好，不要再坚持你的道理。因为我们跟人之间是爱的关系，是温暖的关系，不是讲理的。我们今天在我们华人的伟大的文化熏陶之下，我们常常在跟人家斗嘴斗气，斗个理字。其实有很多的时候，你细细想，我们先处理情绪，再处理所谓的对跟错。但往往我们华人有一个精彩的文化，往往把事情的对错跟情感绑在一起。你不认错，不要再跟我讲这句话。你要把这个情感 OK， 你的情绪跟事情的对跟错绑在一起。所以我们常常用这个来威胁对方，我们没有办法把事情跟情感分开来，这是我们文化的缺点。我们往往认为你不顺着我的意就是跟我反对的，我管你是什么理由。因为我们之间的关系就有这么一点点不太正确的关系。但是在华人的文化里面，我们要思想，我们不要被事情的对错跟你的情绪绑在一起，你要分开来。对方对这个事情的认知跟你的想法不一样，不会也不应该造成你我之间彼此的仇恨。了解这个意思吗？我们有太多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这个疫情要不要打疫苗这件事情，哎，我告诉你，有些人吵得很厉害。你说你要打就打嘛，那是你的决定，我告诉你我的原因，我为什么不打的原因，那你决定就好了呗。可是在其他的教会引起一些问题，那这个问题还算小的。在其他的教会我们会听到，哇，川普非川普，哇，这下吵得不得了。有些教会干脆说不可以谈政治啊，哎呀，政治是肮脏的，我们还是在我们教会里面谈耶稣基督。但是现在呢，在教会界里面的引起了一阵的反省。我们现在看到加州这些立法的议员们，他就专门立那些奇奇怪怪的法律，在挑战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我们基督徒还可以说不可以谈政治议题吗？你要容让那一些奇奇怪怪的人当选了，然后他去制造一些奇奇怪怪的立法，然后教会说我们要拯救下一代啊，我们下一代好可怜啊，我们下一代要面对很多对基督教信仰非常挑战的，他变性不需要父母的同意啊，教会还是没声音啊，教会不准谈啊，教会不让人去参与政治啊。那如果你不愿意参与政治，意思就是说 whoever sit in that position， 在那样子的 权位当中，他爱制定什么法律就随他了。但是呢，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糟糕啊，有很多的加州的教会现在发出呼吁啊，嘿 ，wait a minute， 我们可以让这些立法的人来残害我们下一代吗？难道我们教会没有人发声吗？那我要说，就是因为你们不谈啊，就是因为你们不愿意涉入所谓肮脏的政治。难道教会不是光不是盐吗？那我们教会失去了光盐的这样子的作用，我们现在还来说拯救我们下一代吧。我说有没有搞清楚啊，一个很正确的事情，你要有一个看见，不要把情感跟事情绑在一起。我们以前的教会是因为不愿意看见争吵，因为不愿意在某一些政治议题上表态，所以干脆禁止。好，你可以一时之间不需要去面对这样子的问题，但是现在你害了下一代。我这样讲，教会害了下一代，没有好好的教育我们的下一代。我们要参与政治，我们要去进攻立法机构，不能容让这一些残害我们基督教下一代的人这个立法出来，连提出来都不行。那这才是正确的方式。可是你要知道，连这样子的讲话都会被骂，我就无语了。了解我的意思吗？弟兄姐妹，你要看清楚，教会对内我们尽量温柔，但不表示我们没有智慧。我们教会不是软弱无力，我们教会应该看清楚，神叫我们做光，神叫我们做盐。感谢赞美主，不知道为什么会 谈到这方面。我们再来看，我们沟通有三个障碍。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彼此之间大概是最近有感而发。最近看到很多的那个贴文，他说哎呀，你要拯救下一代，我就在想，这根本就是教会根本没有好好的去参与政治议题。政治议题不要说是肮脏的，我们教会的名字希腊文 Ecclesia 就是一个政治团体啊。我再说，我们去挑战那些对教会认识不清的 Ecclesia 就是 Assembly， 加州州议会，加州的众议院就叫做 Assembly， 这个字就是我们教会的字啊。Ecclesia， 教会为什么不能不谈政治呢？教会非得要谈政治不可，因为我们教会是上帝在地上的代表啊。我们今天在刚刚好查以弗所书第一章，教会是那万基督是万物的元首，教会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教会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基督没有充满这个世界，基督是充满教会。那么世界上的事情，基督是透过教会去影响这个世界的。 Hello， 我们要看见教会的职责，你的责任， Your function， Your function is to monitor，要告诉这个世界什么是属神的，什么不是属神的。不然的话，这个国家走向了灭亡。你要让那些不敬畏神的人立那些奇怪的法律吗？ You can't do that， 你在残害下一代。教会要醒过来，我们现在教会界已经开始在渐渐觉醒了，虽然还是少数，可是这是一个必要的过程。我要回来我们的沟通了。 我们沟通有三个障碍。当你和人讲话的时候，第一个 you lose your focus， 你的焦点失误了。箴言书十八章十三节，未曾听完先回答的，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你没有耐心听嘛。特别是我们最亲近的家人配偶，他最希望的就是温暖的感觉。有些时候呢，我们在很多家庭里面的关系，我要问你们一个话，你们老实回答我，你有多少次还没有听他讲完你就奏下结论了？举手。感谢赞美主，你们跟我一样。我们常常会犯这种问题，对不对？因为常常就是说你假定他就是这个意思，但其实不是，其实他讲可能是这件事情，他背后还有一些隐藏的事情，我们的焦点可能就失误了。 We miss the point， We miss the focus。 你太快把注意力放在原因或奏下结论，以至于失去耐心，间接的就是轻视了对方。也特别是我们常常见面的家人，我跟你讲，这个事情是最常见的。我常常犯同样的错误，好在师母常常会原谅我，所以我对这一点呢，非印象深刻。我们不能够失去焦点 ，OK？ 这最亲近的人跟你的讲话是最重要的。当你在跟耶稣基督建立关系的时候，他讲的话你要不要很注意听啊？
要很注意听啊，
对不对？你不能够随便说哎呀我知道了。其实你还不知道，你还没听清楚。所以我们应当是耐心听完，充分理解，再温柔的分析回答。了解我们的意思吗？弟兄姐妹，我盼望呢，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对我们的家人，不管是配偶也好，子女也好，父母也好，你最亲的人，你把他讲的话讲完了以后，你再回答，尊重他，你听完他，耐心的听完他所讲的每一句话，你就是一个尊重，你要对他有温暖，这个温暖是让他感觉到的，不是我用温暖给你听，他有没有收到温暖那是另外一回事。我们这边讲的是他的领受有觉得你温暖，那才算数。了解这个意思吗？我们有些时候是用我以为的方式，我以为你应该会很感激我这样子跟你啊，帮助你啊等等啊。那我告诉你，根据我们多年来的经历，不见得对方是这样想的。就像我们现在，我在查以弗所书啊，给了大家一些作业。有些人他受不了，有些人他很 appreciate。 我们在改作业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到学生有两种，一种是啊，老师啊，你越少越好，最好不要有作业。那另外一种说，老师你这个作业不够挑战性，还有更难的。所以呢，我这作业分两部分，一个叫晋升作业，一个是前面的。你如果觉得那个太多了，那你就写前面就好，晋升作业就不要写了。你要接受挑战，那你就写晋升作业好了。所以现在呢，连做一个牧师啊，你这个编写作业的时候，你还要照顾到大众胃口，了解这个意思吗？不见得人家会 appreciate。但是呢，我们尽量做到，就是说，哎，你做到这里就可以了，我们感谢你了哈。如果你还想接受挑战，那你就写 advanced questions，OK，、okay? 比较晋升一点的题目。难道你有些的挑战也激发你很多的思想？ 特别我们现在在以佛所书里面，我们谈论到很多新的东西。我也告诉大家，那个是我十年前，我花了好几个月苦读以佛所书，哎，然后才结出来了一些的结论，画了很多的图啊，但是所有这一些东抽西抄得出来一个小小的结论。如果说没有透过作业的话，你们也不可能这么样熟悉的。但是我们在说我们的沟通，不要失去那个 focus。 一个做学生学习的当然是希望老师啊简单一点，但是从我的角度上来说，我要让有一些人你可以真正的学到东西。所以我们在这种冲突的这种看法之下，我们有些学生很感谢主，他们还是愿意继续学习。其实我已经非常感谢主了，感谢赞美主。所以希望我们不要 lose our focus， 不要失去了焦点。第二点，我的情绪很容易被激起来。箴言书十五章第一节，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箴言十五章第四节，温良的舌是生命树，乖谬的嘴使人心碎。我们最敏感的地方呢，可能还有自己没有解决的问题。怎么说呢？比如说举个简单的例子，在我年轻的时候，我们班上有些人没考上大学，你知道在那个时代没考上大学的人哦，他有很自卑。我有一个朋友，他连续考三年没考上大学，连个最后一个都没考上。那个时候我们考大学的时候呢，那个大学录取率是三分之一，意思就是说所有的考生里面有三分之二的人没有大学读。在那个时代没有大学读的时候，他的那个人走在路上头都低低的，你知道吗？在家庭里面被父母骂，骂得很惨。再来呢，他对他的前途，他将来要做什么，他很迷茫的，他不知道将来怎么办，他要怎么样养活自己，总不能就一直在家里面靠着父母啊。所以那个时候很多人就当兵啦，做什么啦？我告诉你，还有人说，那我去读神学院好了。哇，真的是，没地方去就读神学院。我想说，那神学院的人都是这样子来的吗？这个有一点点那个。但是在这种没有考上大学，这个是一个压力。还有，我告诉你，现在呢，现在就是很多人还没结婚。所以你的情绪在人家谈论到结婚这个事情的时候，还没结婚的，那你是不是情绪很容易被挑起来？会不会？那个没考上大学的，就碰到几个叔叔阿姨伯伯，他说啊，他的儿子考上哪里，考上哪里，然后你就赶快恨不得有个地都钻进去。所以我们很多的情绪，自己还没解决的问题，在碰到我们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会不会很难过呢？啊，弟兄姐妹，如果有这样子的人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教会当中应该怎么安慰他？我们是不是用一个很温柔的抓着他的手？耶稣爱你，耶稣不让你读大学，没关系，总还有出路的。所以我们教会里面你要做的，不是随着他已经在精神上面已经受很大的打击了，然后你再继续的落井下石吗？不是，你要给他温暖。天无绝人之路，上帝对你一定有其他的护照，不要害怕。所以我们就在这个时候你要对他温暖，是他现在最需要温暖的时刻。我们也尽量在那种场合当中呢，你知道 我们现在在教会里面有一些的人啊，年纪大了没结婚了，啊，你就尽量避免这个话题，免得去刺激他，了解我的意思吗？你要对他的温暖是温暖在这个地方。那另外，害怕或怀疑自己能力不足，要去帮助对方，因为你自己可能这方面的人，然后就不敢了。我觉得一个真正有被爱的，他是不会有这样子的。我有一个中学的同学，他小时候去上那个我们在台湾叫做一个国语实验小学，他成绩不咋地，可是个性开朗快乐的不得了，人家就说哎呀成绩怎样，他照样开心的不得了。而且我偷偷观察他这个开心的不得了不是装的呢，而是真的很开心的。所以我就对他的那个学校产生浓厚的兴趣，就发现到他们学校是小班制，我姐姐也念过那个学校，而且我告诉你，我姐姐就跟马英九是同班的。所以他们就说哦，就是这么一个小班制的，大家都非常好，隔壁班的都认识他。那一年没有多少人，可是在那种的情况之下，我这个同学我到现在还清楚记得他的那个样子，他喜乐的不得了，他没有因为成绩不好他就觉得落后人家 No， 完全没有，快乐的不得了。我想说啊，真的，我真的觉得一个有很好教育的人，在那种老师学生打成一片的那个学校出来，我觉得他已经受到很多人间的温暖，很给他温暖，他才有那样子的自信心。我还记得这位姓孙的，他真的是让我这个印象很深刻。你要找他帮忙，他愿意帮你的，没问题。他这种人就是你说这乐天派，成绩不怎样，但是非常非常人很善良。我觉得我们教会就需要像这样的，你来到这么一个地方，没有人会 criticize you， 没有人会批评你，只有在互相的鼓励当中被温暖到。所以我们真的要看到，我们情绪如果被激起来的时候，你没有真正察觉到对方真正的需要。我们有很多的时候，特别是我们的家人，哇，常常就会讲出一些很奇怪的话，事后想想哎，实在也不应该。但我们对于我们家人，我们所熟悉的，你要察觉对方真正的需要。我们最近在谈灵转移的问题，其实我一直在思想这方面的问题。其实当你在跟人沟通的时候，他的讲话当中你会发觉到他受什么灵的影响。你要给他的是神的爱，是神的温暖，你要让他感受到神爱他。所以我们的讲话，每一个人的讲话就表示你受到什么灵的影响。我盼望我们教会每一个人都是受到神的影响，有神的爱，主耶稣基督的平安，还有圣灵的喜乐，对不对？神的爱，主耶稣的平安，圣灵的喜乐。第三点，我和人的关系，也许我过度认同他，太过关心他的问题变为我的问题，这是另外一个很常见的，比如说我们关心一个人，关心到一个地步，他的问题变我的问题，那这是一方面。那另外一个认同不足，他的问题还是他的问题，跟我没关系，这个就是 indifference， 就是不关心，没有认可，没有认知他的感受。所以一个是过分温暖，一个是过分冷淡， 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尺度。第三，你要观察对方说话的情绪、眼神，可以琢磨出对方受到什么灵的影响。啊，弟兄姐妹，我们弟兄姐妹之间最棒的就是要给他爱。我们最近在讨论以弗所书里面有讲到四个希腊字的能力的字眼。那我今天早上特别在问上帝，爱是什么能力呢？就爱，我得到的答案是四种希腊字都是，是 dunamis， 也是 exousia， 也是 isthus， 也是 kratos。就是说你在内在的外在的这个爱的能力都有，充充满满在我们当中，就看你愿不愿意如何的去给对方。这服侍给对方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动机，你要给对方感受到温暖，不是给温暖，是让对方感受到温暖，是对方收到了没有才算数。这是我们爱的关系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是对方有没有领受到，不是你有没有给出去的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对，最后我们给对方爱跟温暖。我本身要常常被神的爱充满，罗马书五章五节，盼望并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所以你常常的要被神的爱充满浇灌。我们说神的爱，但是是透过圣灵这个媒介，就我们对圣灵开放的，我们常常求主将神的爱浇灌在我的心灵里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要常常主动眺望恩赐，因为神赐给我不是胆怯的灵，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灵。这个地方特别提到，他说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着我按手给你的恩赐再如何眺望起来。所以有一个 typical question， 就是说恩赐可不可以操练？那恩赐当然可以操练，你要眺望它嘛。第二点啊，我们领受的不是胆怯的心，那个心原文就是 spirit， 所以我们领受的不是那种惧怕的灵、胆怯的灵，乃是 power， 刚强 agape sound mind。 OK， 所以我们领受的是那种 agape 的灵，在一个 agape 的灵，你才可以去爱人。 Hallelujah， 感谢赞美主。我们呢常常在追寻恩膏，我们参加恩膏特会啊，看到什么很有名的牧师来了，然后我们去参加，你要得到什么？你要得到的就是他身上带出来的 dunamis 爱的能力嘛。我们大家恩膏啊，通常来讲说，哎，我要医病赶鬼啦，行义人啊，很好啊，很棒啊，但不要忘记了。这个这么大的恩膏之中，有神的爱的恩膏在里面，也唯有真正有神爱的牧师，你才领受得到爱的恩膏。所以啊，我盼望我们在追求恩膏的时候，不要忘记了，有很多非能力的恩膏。你有注意到吗？当我们下一次参加恩膏特会的时候，我们要问上帝，这个人他身上有什么东西，求你将他传递给我。你说他医病赶鬼行义能很厉害，可是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什么生命的恩膏是我可以拿到？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最后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就是对人显出温暖，这是我们基督徒爱的关系当中，主你吩咐我们要做的。我们求主让我们有这么样子的一个看见，我们愿意给人家温暖， 让他能够领受到从神来的温暖，因为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主，我们献上感谢，我们求主在接下来几个月当中，你让我们观察我们自己有没有给人感受到温暖。我们也求主让我们彼此肢体之间，我们也互相的提醒我们是不是有给人家温暖，也保守我们的教会，愿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我们彼此温暖，彼此同理，彼此尊重。谢谢主，求你带领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